好，所以他因为他要找个安歇地方，所以他会到处找。如果我们现场，我们现场充满神的同在，充满圣灵，那圣灵会 cover 我们，遮盖我们。所以那个 leader 很重要，一直释放那个 leader， 他一定要营造主的同在，保护我们的器皿，保护我们同工，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也听过一些服事的同工啊，服事的器皿，他的同工每次一服事，他同工都这个病那个倒，哦，然后要不然就是很多事情，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保护的责任。所以服事的时候，如果我旁边有同工，第一我要注意我有没有主同在，第二我要注意这环境有没有主同在，第三要为他属灵的遮盖，佩戴全副军装，还有他的家人。家人有的回到，有的在服侍的时候回到家里，家里有问题了，孩子这个那个，或是要不然就生病，要不然吵架，都要注意到他的家人，也要注意自己本人。本人是最重要的，要评估好你的主同在，你可以带来很多神的荣耀，带来果效，能够容忍一人。好， OK， 第四，引进其他的邪灵。邪灵呢，他不是单单呢，不是单单要来伤害你而已，他还要把其他坏蛋都引进来，所以真麻烦。他不是单一的，他是成群的。因此我们在赶鬼的时候，常常不是一个灵，是赶好多灵，赶很多，因为他们是成群结队邀请进来，邀请进来。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是祖先的咒诅，我们的祖先参与拜偶像、行邪术，打开这个门，但是没有断掉这个咒诅，所以就一代传一代。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问你的病历嘛，对不对？医生问你家里有什么病啊？你曾经糖尿病吗？还是你的家里什么？医生问得好清楚，而病历史列了一大堆啊。这是病历史，但是灵界的也有灵界史，一代传一代。啊，所以呢，为什么每一个你们来接受服事的人，我都会给你们一张为祖先的那个罪来认罪，认同性的认罪。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认同性认罪之后，我们就彻彻底底来砍断，叫权柄来砍。有时候你认我看有些人在读哦，很快叭叭叭叭叭，我说你根本没有进去，你的灵根本没进去，那你白费了，好可惜呀！你今天好不容易轮到你，你好好认真为你的祖先认罪悔改，好，然后我们来砍断，那个意义非常重大，而且非常有果效。这是我服侍几十年来的经验，非常有果效，是有恩高的，所以你们要认真。OK。如果没有办法进入到邪灵，如果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头，他又想办法进入一个石头、一座山，或是一个雕刻的物品，或是一个艺术品，他借着这些东西来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清理家里的偶像之物或是当灭之物，就是这个原因。甚至有人到深山里去拜，或是去拜石头、拜树，哦，一棵很大的树就说他是树神，一个很奇怪的石头就是他石头神，我们都上当了。你看那个邪灵，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欺骗我们。那我们的那个神的儿女忙得不得了，那个邪术清单155条之外还有好多条。那每次一看，哇，你怎么那么多时间去？你有时间来教会这多好，那么时间去拜偶像，去庙里面，上山下海都去拜，哦，都去拜啊，环岛去拜啊。哦，那些时间用来敬拜我们神多好。你看我们就是被魔鬼引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他也带领许多许多邪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有人把他的孩子献给偶像，哦，因为生病嘛，体弱多病啊，就给偶像当义子义女，惨了。那一个人那个就一直缠着他不放，那个邪灵就缠着他不放。那一次我在中立新竹西北区台湾北区西安堂的所有的教会联合请我去，那我们就在属灵大扫除，在破除跟偶像立约的，小时候你的父母帮你跟偶像立约的， 当我破除到关公的时候，有好几个人举手，我就奉耶稣基督圣名破除关公跟你之间的签约。突然一个弟兄跳起来，砰，整个人倒下去，好大声哦，震撼，那个关公在他身上灵太强了，所以以至于那个弟兄被弹起来，然后整个人趴下去，瑕疵的太厉害。那所以这个还后来这个牧师告诉我说，这个弟兄哇，平常脾气暴躁无比，关公就是很凶嘛，很凶恶的灵啊，所以呢他脾气很暴躁。那不但如此，很扭曲啊，人际关系糟得一塌糊涂，大家都敬而远之，而是灵界的问题，不是他本人。后来被释放之后，这个弟兄哦，大大被圣灵充满，你看灵有多大，出去圣灵就多大充满他。哇，那一次的特会很精彩啊。好的，我们呢一样的，一样，当我们跟哪一个人接触，跟哪一个环境接触，我们会受影响。这个人很爱说长道短，很爱埋怨，讲消极的话，你常常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诶，我怎么开始在讲啰里吧嗦，讲一些消极的话。如果有些人呢很爱批评论断，你常常听多了，你也会跟着批评论断，灵界互通会转移。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与暴怒的人交往，因为你会跟他一样。箴言也说，你容易发怒，你就跟他在一起，你会发觉你跟一个人讲话说哇，你就突然我心里很急啊，因为他里面很急嘛，他灵就引导给你很急。然后你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我就发现好像很要生气，很想生气，我刚才好好怎么现在很想生气，原来他里面的生气的灵在挑拨你，要你生气。哎，你跟一个人讲话就觉得好像淫乱的那个，哎，那这个人身上有淫乱，这叫什么？辨别诸灵知识的言语，你就可以辨别哦，他身上有淫乱。但是你不能指出来啊，如果他还没有 ready， 你指出来就造成很不好的场面的气氛。你要在里面祷告，当你碰到这样的环境，你明明必须跟他沟通啊。这个人拜偶像那么多，比如说你工作、你的事业，你必须跟那个人交谈。那你发现他里面好多淫乱的灵，那你里面要祷告，所以你预备好每天要亲近神了。神在你里面，他有光就射出来帮你抵挡，而且帮你设下保护膜。当你没有亲近神，你就出去跟人接触，那你万一你又不懂得分辨，你就被入侵了，哦，就入侵了。你看世界上那么多脏乱的地方，你说公共汽车难道没有淫乱？有啊，可是因为你有主啊，你坐着，那就算那椅子有淫乱，那个淫乱你不会跟你走，因为你的主把它抵挡了，很重要。那个三温暖啊，还有什么啊，酒囊啊，那什么什么什么灵都有，什么肮脏的灵都有。那个地方我们当然尽量不去。那三温暖哦 ，SPA 很好，可是你知道那个池子里面泡了多少人？那你怎么办呢？你说难道运动都不行吗？健身都不行？可以，但是你要有主，你的主要在你里面稳扎稳打的。你那天如果怀着怒气去了，批评论断去了，苦读去了，那我保险你沾了一些回来。懂吗？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评估你的生命，评估你要出门之前评估你今天跟主的关系如何，啊，评估好再出去，你没事的，你比外面的世界的都大，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比世界都大。可是当你没有主的时候，你不要讲这一句话，啊，有的人就是不懂，说哎呀，反正我信主，主在我里面，还不知道，你又没有读圣经，又没祷告，你还不知道有没有主呢。OK。好，得到好，我们现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办呢？我们要要怎么样来释放，从这四点里面怎么样释放邪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人们为什么要参与巫术和拜偶像？是因为他们希望被保护，他们希望得到力量，他们希望得到供应或者财富。但是那个保护、力量和供应都是从神来的，真正的不朽坏是从神来，但是我们都找错了。因此呢，在灵界里面，我们就需要来破除这些，破除这些错误的供应、错误的连结。啊，那我们在得到释放之前呢，首先要先认罪。认罪，第一，我们必须口里承认，我们认罪。比如说，你是不是贪婪啊？啊， 或是你是不是里面有嫉妒骄傲呢？认罪之后，第二回转还要悔改，单单认是不够的，是要回转。第三，我们要饶恕赦免。第四，弃绝。你曾经说过消极的话吗？或是你曾经控告人呢？这些都要弃绝。第五，抵挡，要抵挡。OK， 我们如何来辨别邪灵的存在？第一，查验生命的果子，查验生命的果子和态度。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看树，什么树结什么样果子。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说了怎么分辨。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人生命当中有什么果子，就可以知道他有什么邪灵。我们必须分辨两件事情：这个人的犯罪，他的生命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反应，他是不是有犯罪，或是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每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罪来负责，对自己的反应和自己的情绪来负责任。我们不可以对每一件事情都说邪灵做的，都是邪灵。天路历程那两个天路客就这样啊，边走路边走路，结果看到了，哦，路旁怎么有了那个小啰啰在哭？那个他们就问那两个天路客说：“你们为什么在哭啊？”他说：“你们人类自己犯罪都怪我们。”你们人都是你们人类自己犯罪怪我们，我们有时候是自己，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态度负责，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如果没有好好做情绪的好管家，邪灵就进来了。我有一堂课讲这个嘛，上一次情绪的医治，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有没有讲情绪的医治？上次有没有讲？没有啊。哦，这个太重要了，情绪的医治。因为我们在情绪没有做好，没有好好做管家，所以邪灵都透过情绪进来，你不觉得吗？愤怒啊，忧伤啊，都是情绪的问题。可是后来怎么变成 strong hold 呢？后来怎么变成坚固引领呢？因为你没有处理好你的情绪，你就沮丧就让他沮丧，灰心就让他一起继续灰心下去，忧虑就让他继续忧虑，焦急就让他焦急，没有释放，哦，没有交托，没有做情绪的好管家。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情绪来负责任。如果我们不愿意担起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譬如说，有人以前啊，在前几年，哦，台湾常常有这个天灾人祸地震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哦，你看，因为台湾这么多偶像啊，因为台湾这么多庙宇，所以的神来惩罚，来降灾啊，审判。可是这几年呢，那些代祷者、牧者醒过来，他说：“我们不要再怪他们了，我们要反省自己，反躬自省，是我们基督徒没有负起责任。你基督徒有大有能力、大有权柄，你为什么不践踏神和先呢？你的能力到哪去呢？然后你怪人家，怪人家盖庙宇那么多，怪人家行邪术，基督徒没有昂头挺，要抬头起来嘛？你没有，没有施展权柄嘛？是不是？所以这几年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不要说每一次一个地震啊，就说哦，因为庙宇太多，哦，一个水灾了，哦，因为他们拜偶像，哦，行邪术，是因为我们祷告不够，守望不够，因为我们没有承担起光和眼的责任，我们没有把神给我们的权柄全部施展出来，我们没有好好使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用两刃的利剑，我们把神的话当参考，参考。仅供参考，不必太认真，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真理和定律，当你愿意为神的缘故负起责任，为你自己神所创造的命定、救赎命定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就大有能力、大有权柄。我们不要怪别人使我们生气，你要说这是我的愤怒，不是别人让我生气，你可以选择不生气。 Amen。 可以，你绝对可以选择。我们常常说、哦、你看他不可离弃就很生气，如果你到个地步主在里面同在到个地步，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惹你，你绝对不会动摇，你不会动摇，因为主在你里面。我们容易被动摇，容易生气，是因为不够，生命破碎的不够，或是主不够。你仔细想一想，所以不要怪别人，不要怪别人让我们生气，是怪我们没有拣选。我们拣选不受伤，拣选不生气。OK， 这个很重要咯，这是生命。当邪灵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很严重，它会扩大这个问题。当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它也会扩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刚才唱了嘛，主啊扩张我的境界，不是用口号的，是让神的灵充满我们，让主的同在不断的充满我们，你的境界就会扩张，不是自己去画地界，是让神的灵在你里面运行。神要我们对自己生命负责，我们要对我们所做的行为选择，对我们所想的，对人的反应负责任。唯有负起这个自己当有的责任呢，才有权柄来掌控这个区域。嗯，你们有没有想到，当你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你就有权柄来掌控这个领域，你就可以掌控了，你就不会被掌控，不会被欺压。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最重要的基本的真理。负起责任来，负起你属灵的责任，为人父亲的就要负起父亲的责任。上次我讲到，神赐给弟兄极大的权柄，是祝福的权柄，仅次于神。你们还记得吗？弟兄们还记得请举手，上次不是领受了吗？啊，才两三个人举手啊！你们上次我们不是领受请牧师来，请那个王院长来祝福吗？赐给你们极大权柄，那是第一次哦，第一堂。哦，你们好多人那一次都没有来，那一次在的请举手，领受到那个极大权柄请举手。还有，就两个哇，那你们好可惜哦。嗯，好，我们星期五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再请王院长来帮我们释放这个权柄。神赐给弟兄仅次于他的权柄，就是祝福。所以你有极大权柄可以祝福，哎，祝福你的家人，你的话语讲出祝福的话，神就成就。极大权柄就是说他成就你的祝福，你祝福谁他就成就，你祝福城市他就祝福城市。所以我们弟兄要被兴起来，你那么大权柄弃之不用，太可惜，亏欠神给你的救赎命定，亏欠神的救赎命定。他救赎你的命定就是要祝福这个城市，祝福你的家庭，成为你家庭的遮盖，祝福你的教会。所以弟兄不要被工作捆绑到一个地步，失去你的权柄。 Amen。 嗯，好好的掌握神给你的权柄。第二，生命的态度，查验你生命的态度，必须要饶恕就饶恕，必须要释放的苦毒就要释放，不要一直埋在心里。说好啊，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错了，你还没报仇，你自己被毁了，垮了。OK， 不要三年，你一个晚上没有饶恕，你到隔天，你看你头脑浑浑沌沌的，什么神的话都读不进去，一个晚上就够你惨了。所以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嘛。他知道我们身体状况不能含怒到日落，你不要好啊，晚上跟你来一个冷战，明天再说，明天你已经垮了。OK， 所以我们神的话语真是太宝贝了。你如果按照神的话语真实的实行出来，你的生命非常得胜，非常宽广，非常 easy， 非常 easy life， 很轻松，因为你按着神的话做了，你非常轻松，神为你负责任。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都有软弱，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呢？只有神能够让我们刚强。所以你不要说啊、哦，不行啊，郭牧师你讲的太高了啦，你这个境界太高，不是的，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神是刚强的；我们是贫乏的，神是丰富的；我们非常有限，神却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来和我们的神交换生命，交换，那你就非常的容易，你就能够掌握你自己神所给你的丰盛，掌握神所给你的祝福，并且你还要使这个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扩张出去，扩张你的境界是成为别人祝福，不是自己得到大笔的财富，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查验你生活的方式，查验你生活的行为方式，第一是情绪和情感上，你是不是有持续的被搅扰呢？情绪和情感，如果你情绪情感持续被困扰，就表示你里面已经有邪灵，你必须被释放。比如说你被拒绝、恐惧、沮丧、低潮、挫折、没有安全感，你的情绪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而且很难改变，表示这种情况已经有邪灵在你生命中掌控了，你要先释放，先讲求自己释放，再来释放别人。第二，在精神上第二点，常常有不好的念头，混乱不幸，或是没有办法做决定，优柔寡断，感到被折磨，或是你有扭曲的图片，常常善忘，常常会忘记，怎么一下就忘，一转眼忘记要做什么，再回头再想一想。好，如果你经常这个样子，表示你已经有邪灵 disturb 打搅你了，你不要以为这是稀松平常，它越来越厉害，常常做噩梦，晚上啊有人一直咬牙根，睡觉会咬牙根，那个都是有被邪灵侵占。神的生命不会让你晚上咬牙根的，他赐给你生命不会有的，所以这个都很好分辨，从你自己来身体来分辨起。第三，舌头方面，当你呢心突然变得很爱讲闲话，说是不经意的讲就说谎话，虽然这个谎话不是很，虽然无伤大雅，但是你会喜欢说谎。哦，没有哦，譬如说有一个姐妹，她去美容院，那个美容师说，要不要染头发？不用，我家里自己有。后来想，不对啊，我家里没有啊，我没有啊。就这种谎话虽然无伤大雅，但是却是一个破口，就进来。随便一个谎言都会成为一个破口。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哦，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的就出于那恶者。如果我们经常会批评论断，或是讲话比较重会伤人，那很明显的你就已经被入侵了。所以我在服侍的时候，你在跟我讲话，我就看到你的舌头里面有东西。你以前曾经骂过人哈，你用很严厉的话骂人哈，我都看到有针，比较严厉就是有那个剑，一把剑，我讲过那个见证嘛，你们还记得吗？哎呀，有一个姐妹，她就好乱哦，她自杀好几次啊，卧轨自杀，然后吃喝农药自杀，又被救起来，跳海也被捞起来，然后各种方式，就是自杀不成啊。后来就整个人就这样癫癫狂狂、恍恍惚惚的。那个姐妹的那个家人就把她带到美国来，从台湾搭飞机到美国来，啊，服侍她。她来的时候，真整个人恍恍惚惚的，哇！我说神啊，怎么回事啊？哎呀，就看到那个他头脑整半边切一半都是凉的，后半边都凉。我说神啊，这是什么？怎么凉凉的？好像后半边进入冰库一样。我就边开车边问神，那时候服侍啊，就觉得哦，太多东西了，我回去求问神吧。人说死亡阴间的灵，哦，原来有死亡阴间的灵。如果你的身体上觉得很冰冷，不代表是死亡阴间灵。也许是血液循环不好，所以你们不要一概而论。但是死亡阴间里面是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你的手脚很冰冷，而且脸色很难看，很黄黄的、黑黑的，没有精神。死亡的灵会让我们没有精神，而且脸色黄黑，这就很好分辨，就加起来了，全身又冰冷，老是热不起来，哦，然后又脸色黄黄，然后没办法集中精神，啊，或是很沮丧，想死。死亡的灵会叫你想死，不想活啊，加起来分辨。好，那这个姐妹后来神就告诉我说，死亡阴间的灵。哦，我就奉主里面破出来，哎，为什么他会死亡阴间的灵？因为他以前在做古董生意， 他呢就去收集啊那些古董啊，后来他就到中国大陆去。哦，这里我不是在讲中国大陆了，你们如果大陆来不用怕。他去那边呢，他们说有那个叫做什么法簪，法簪呢、啊？啊，在从那个挖那个坟墓那个陪葬的法簪，他们说那个可以驱邪，还蛮贵的。所以他去中国大陆就跟人家购买，从坟墓有人专门在挖坟墓的哈，他把那法簪拿出来卖给古董店，他就带回来卖，然后他自己也带，经常带法簪，带死人用过的法簪，说可以驱邪。你看那个魔鬼真是骗我们啊！他就带，啊，结果带到后来他自己后半边就从这里切下去都是死亡的灵嘛。你看看，那是如果没有圣灵启示，我们所以他想自杀，他一天到晚想办法自杀，都被救起来。好，后来呢，我帮他释放之后，嘿，有精神比较好，可是还是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一片空白。我说神了，到底还有什么？死亡灵感受就是还有什么？哦，我就看到他舌头有一把剑，哦，那个剑插在他舌头正中央。啊，主啊，这是什么？我说他骂人，咒主人。哦，我咒主人，那个剑折回来，所以我们不要骂人。如果你现在想到你以前骂过人，快点悔改，写下来你骂过什么话，我帮你破除哈。但是呢，这一定要撤除，因为上礼拜五我也为一个姐妹祷告，哦，里面好多东西啊，真的，因为他骂人，伶牙俐嘴啊，伶牙俐嘴的人小心啊，都会折回来刺自己。我们讲话要柔和，有奶有蜜 ，OK。所以看他那个剑。我请问姐妹，你曾经骂过人吗？她说骂人总是有啊，很多说好，你写下来骂人的话语，写下来，我就一样一样他妈看，那个剑旁边都是针嘛，有很多小小针啊，我就帮他拔拔拔，后来那个剑拔不掉，那剑还插在舌头中间。哎呀，我说神啊，是什么？我说你再想想看，你还有没有骂过咒主人？用咒主比较厉害的。哦，想起来了，他说有一次我好气，我教会一个姐妹，我就骂她，奉耶和华的名不得好死，妄称耶和华的名，叫人家不得好死。所以她自己咒诅自己不得好死，她用各种方式死不掉，你知道吗？所以所有的咒诅的话都会折回来，我们要小心我的言语，小心我们的口舌。不少啊，我服侍过不少啊，我也讲过一个见证，一个弟兄，他和他的妻子来在纽约来排队祷告祷告。他说我的弟兄啊，我说你弟兄什么问题？我这上个月来不晓得为什么食欲不振啊，吃不下饭，医生检查不出来，所有全身没有毛病，食欲然后越来越瘦，三个月。他说好，我求问神怎么回事，结果神给我一句话，进来那个话语等一下会教你们怎么样查验那个话啊。他说这一句话说，你咒诅你的咒诅你的上司。我说请问你啊，有没有最近有没有骂你的上司或是抵挡你的上司？他说没有啊，我是老板啊，我是董事长啊。他说他董事长，他没有上司啊，他是董事长。 OK，神说他得罪他的上司。哎呀，你在教会做什么？然后我在教会是执事，教会执事。我说好，那你的上司就是牧师咯。你想想看，三个月前你有没有跟牧师争吵，或是你用不好的话骂你的牧师，责备你的牧师？他就想起来，他前面说，哦，我记得了，我的弟兄有一天呢，去教会办公室，牧师办公室，就对着牧师说，今天教会这个样子是你造成的，对牧师拍桌子。你看看这个咒诅就临到他，他因为他抵挡权柄，而且呢他咒骂权柄，又拍桌子不好的态度，所以他食欲不振三个月。幸好哦，这个还是很小的惩罚，我就带领他马上打电话跟牧师道歉，现在立刻道歉，然后我帮你释放之后，你回去跟他面对面。后来回去解决后好了，完全好。你看一句话影响你整个身体，这是神小小一个惩罚。我在台湾呢，还有看到很多 那个长老只是掌控教会啊，然后对那个牧师非常不礼貌，而且简直把他当成雇工啊。哦，那个到后来下场，我看过好几个好几个，那个下场真的很悲惨，神的管教审判非常悲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神的仆人呢、啊，神自己来管教。大卫犯错，保罗犯错，神自己管教，你千万不要替天行道。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替天行道，来管来责备我们属灵的遮盖或是领袖，他错得再大，让神来，不然你自己会领会有灾，会有审判，会有灾难。OK， 这一点要注意。我看太多，走遍全世界看太多，啊，所以很小心。好，顺服就是就蒙福，他错神自己来负责。在舌头方面，每一个人要对自己所讲的话来负责，这样呢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啊，在情绪上，在我们的一些啊。情绪是不是常常在幻想啊，色情刊物啊，或是发生婚外情啊，单单思想就不行啊。你单单想说要哦多看啊这个美女，我多看她几眼啊，啊或是在那边幻想，那的这个仇敌就进来，不洁的仇敌就进来了，玷污的灵就进来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念头，快快悔改，快快悔改。如果说哎呀我真的很难啊，我怎么一祷告就会有这个东西进来，我在那个青少年营，那台湾青少年营，那个青少年很好玩，那大学生他说哇我们啊，我他就出来上来做见证啊，他说昨天晚上啊我们就去参加 KTV 啊，我就想说KTV 要怎么关系吗，休息休息吗 KTV 啊，一群人就去了，回来以后隔天就昨天，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参加 KTV， 结果我早上起来等候神，什么张惠妹、萧亚轩，名字都进来了，都不是耶稣了，也不是天使，也没有诗歌了。平常等候神一起来就有诗歌，现在那一天晚上去参加 KTV 回来都是这些名称了、啊。还有一个姐妹她，哎呀，她很爱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殉情记啊。结果他本来很爱祷告，现在祷告一闭上眼睛，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在亲朱丽叶，他每次他背好几次哦，要祷告都看到那个图像，都是那些，因为被玷污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事小，玷污一次两次三次，你的头脑就 disturb， 就没有办法领受圣灵。那青少年就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那么多青少年的母亲哭得要命吗？啊，父亲啊，没办法，青少年特别特别那个网络网站啊，哦，这个实在是十个有九个，九点九都是这个问题。网站还有色情啊，还有那些那个怎么那个海报啊，大型还有那个重金属音乐、摇滚音乐，把他们玷污的整个头脑都破坏了，破坏了。哦，我处理太多太多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儿童现在已经降到儿童了，儿童也在那边哇读书没办法读啊，然后暴力啊哭闹啊，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要管制他们的刊物，管制他们的那个网络电脑，哇要等到发生的时候再来砍啊救啊，好累啊好辛苦。当然我们有能力全民，但是何必当初呢，现在就把它弄好。上瘾的事情，酒精、药物、尼古丁、香烟、饭觉啊，像这些上瘾的事情啊，当然就是网络，这也是一个上瘾，掌控我们。你一次进去，两次进去，第三次就没了，第三次就被他掳去的，要出来好难，要借着神的大能。有的被掳得很惨啊，你们了解吗？你们知道吗？现在的年轻人被掳得很惨，我服侍太多啊，身体上有持续的疾病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这个疾病的时候，就是表示邪灵已经入侵了。如果你脑子里面常常听到有声音，不好的声音，不管是杂音耳鸣也好，这就表示有邪灵。有人会说哦，这精神病啊，或是说精神障碍啊，哦什么什么幻听啊，那是医学名词，但是按照灵界来讲都表示已经有邪灵了。我处理过好多， 我们不能否认医学的探讨或是他们的论述，他们的学说不否认，但是要双管齐下，要双管齐下，帮忙他们脱离这个捆绑。好，我们来分辨诸灵的操练。在分辨诸灵操练之前呢，可能我会先讲一段非常重要的信息，现在这个先关掉啊。如何操练我们的灵感官，属灵的感官啊，现在已经11点多，如果你们有需要就走出去啊。这个属灵的感官呢，就是叫我们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而且让我们能够得到保守，灵魂体得到保守。操练我们的感官是为了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和我们灵魂体得到保守。贴前5章23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然和属灵的感官，而我们住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也有灵魂啊体这方面的我们要负起的责任。而这灵魂体的责任呢，是会接触到大自然界的，也会接触到灵界的。我们如何保持我们跟大自然界和灵界的互动是纯正的呢？啊，就是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因为神的话会把我们 purify 出来，会把我们分别筛检出来。如果我们缺少读神的话，在这一方面的筛检会很迟钝。所以我们每一天要读神的话，不要因为释放哦，来一个医治释放哦，我就只好每天读神，只好读了，为了避免他进来，不是这个原因，是为了我们要得着神的生命，为了我们要使我们更能够操练我们属灵的感官。每一天我们要读神的话，不但灵的生命成长，我们的灵的敏锐度增加，磨锐我们的灵觉。那像以利沙祷告，主能够打开那个海少年人的眼睛。列王记下第6章17节，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大家都记得，我们不要翻了哈，你都知道那个故事。那个少年，哇，不得了，哦，怎么那么多军队，亚兰的军队这么多，哎呀，师父啊，老师啊，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杀出重重的那个围墙，怎么杀出去啊？以利沙说，你不用担心，你看天上。然后他怎么讲？他说，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他的眼睛。打开这个字很重要，因为已经给我们被蒙蔽了，所以伊丽莎求打开，不是求主你给他一个眼睛，不是求神给他另外一个眼睛，是求神叫他打开，表示我们已经有，只是我们被蒙蔽，我们看不见。现在伊丽莎叫他打开，叫神打开，所以他们就可以看见灵界的东西。哇，他一开了以后，看见哇，上天上的火车火马这围绕着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天上的比地上还多，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姐妹，她在神国服侍非常被神重用，结果后来呢，就被击打得很厉害，她就准备把这个服侍的 ministry 丢给人了。她说我不要了，那阵子一直想要放弃。结果我为她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段经文，列王记下6章17节。我说主，求你打开他的眼睛。后来那一次一个很关键，当主打开的时候，他看见哇，神给他穿的是一个厚那个戴个厚冠，然后穿了个那个皇后的袍子外袍，然后穿的这个哦好美的白纱，还有就是说神已经认定他是个王后的身份，好像以斯帖在这个世代要拯救我们这个世代百姓。然而他被蒙蔽了，他被那些周围的攻击，就想要放弃。我说你不能放弃，神现在已经给你看到异象，而且给你话语了。幸好他说马上转回来，那一天神就给他一个环境的印证，让他去书局，他去买书，结果很多人认出他，哦，你是某某人嘛，哎，帮我签名啊，哎呀，原来哦那些年轻人都认识他，就给他激励的。他以为啊我不行了，我不要了，不要。所以那一次神就三方面给他印证，一个意象，一个神话，一个环境。那一天马上他的灵就被调望起来，现在神更大的使用他。他至少自从他回转以后，承接这个使命的托付，神更大使用，把他的 ministry 扩大的更广到世界各地，而且带来更大的复兴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神，一定要注视，要举目，要常常注视耶稣，向天观看，看高尚的、清洁的、美名的，看尊贵的，你的心、你的灵、你的生命就尊贵起来。你看什么，你就像什么。OK，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属灵的感官要不断的被操练。圣经上有很多人自然的感官完全被灵界的感官遮盖，盖过去。所以呢，这个圣经上有很多人看自然感官被盖过以后，就是被圣灵的盖过以后，他就可以打开看到很大的场面。哦，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传福音的，神把他兴起来，一个弟兄，他就很热忱的神差他到荒郊野外去传福音，到一个很小的城镇，很荒漠的地方，没有人传过的地方，他去那边就召集一些小朋友，来来来，我跟你们讲耶稣的故事，耶稣的故事，先小朋友来，大人听你的什么，你就从外地来，你我又不认识你，他就开始讲耶稣的故事，哇，这些孩子越听越有兴趣，哇，好开心哦，然后大家哎一直在看。好像不是在看这个人了，好像看后面的，然后越讲越他又越生动啊，好多人就讲连大人都来了，孩子怎么那么，然后结果大人来也看，一直看，哇哇，后来哇嘛，整个他在讲那个讲故事的地方全部坐满了人，后来他发现不对啊，他们不是在看我，在看后面，一看哦，原来神给他一个放个大荧幕看异象，全体人他讲到哪里他们就看到哪里，哦。这个见证好真实哦，后来呢那些全村人都信主啊，因为他边讲故事他边看异象啊，全村人眼睛都打开了。你看我也服侍过这样，我以前不知道啊，我在服侍的时候哎神就说你跟他讲你叫他看什么，哎我一讲哎他怎么看见了，哦原来我讲到哪里他看到哪里，印证了神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感官，只是要被打开，属灵的那个眼睛被打开之后，哇，就印证了那个神的话语的真实性，那个时候你整个人就被眺望起来啊。所以以赛亚的预言，在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被蒙蔽的时候是这种情况，但是被打开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境界。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看不哎听是不明白看不见，因为在十五节那边提到，马太福音13章14到15节那里提到说，这些人的心蒙了脂油啊，当圣经讲到心的时候是讲到我们感情，我们的渴望，如果你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渴望，你的心就不容易被打开。你记得吗，刚才我一直在那边寻寻回回的，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看有些人好像没有感觉，我说好可惜啊，你的心要打开，你的渴慕啊，你的感情要投入，你的渴慕一进来的时候，你的灵就打开了，灵眼就开了。所以神给你自主权，你不是一个被动的机器娃娃，神不要创造个机器人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们的渴慕情感带入他的同在里，那你的心眼就被打开了，灵眼就开了，哦，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真是超出你的想象。所以属灵的感官要直接接受圣灵的启示，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就是接受圣灵启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启示一来了就不再是秘密的，就是神对你说话。你看阿摩司书3章7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的感情投入，你不愿意把你的渴望带到神面前，那么你一无所行。主耶和华他不会把奥秘事向你指示。这样的启示，这样指示就叫做知识的言语。启示的言，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是从这样的启示来的。从这个启示来的，所以这个启示呢，有四个沟通的方式，好，写下来四个沟通方式，是在我这里面没有的，你们写下来。圣灵很乐意直接向我们沟通，哇，这个听得太高兴了， 啊，你不要透过别人，你帮我预言吧，你为我祷告看看我要不要去接受这个工作，你帮我预言看看未来神要使用我在哪一方面。不用啦，神会自己跟你说，你要直接来跟他沟通。哪四种方式来沟通？第一，感动，圣灵借着一个印象对我们的灵说话，那个印象就好像你走在沙上，你在海滩里面都去过，我相信你的脚踏在海滩上的时候，你把脚拿起来，沙滩上有一个印子，那个脚印，那个脚印就是你，就是一个印象。圣灵对我们说话也是一样，他在我们里面咔一个印子进来了。如果你里面充满了热门音乐、摇滚音乐、怨恨苦毒，你说圣灵帮你盖印有什么用？盖不进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里面灵里的干净 pure 安息，圣灵盖印才盖得进来，感动才会正确。如果里面充满愤怒、哦、然后你就是、哦、圣灵感动我去骂他一顿，因为你里面有愤怒嘛，那圣灵当然不会感动我们去骂人。 OK， 那所以呢，我们要领受这个感动，你的里面要 pure。 沙滩平平的时候，你踩下去的印子，如果沙滩上有很多石头，你想会没有印子？没有嘛，你的脚印落不在那个沙滩上。你里面有疙疙瘩瘩吗？有山洼低谷吗？圣灵很难的盖印，很难给你有感动。 OK， 第二，里面也许有一个搅动，也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件事情在催促你，我们里面有个压力，有一个负担，这个压力不是说哦我承担不起那个压力，而是一个负担，好像你对某一个人有一种关心担忧，你觉得你必须为他祷告，那个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搅动。这个搅动不会让你烦躁不安，而是让你很安息的情况下想要去关心他，想要去为他祷告。不要说哦圣灵感动我为你祷告，哦那跑去那个人面前，那个人根本平常都不甩你的，你突然说圣灵感动我去为你祷告，那他一定不会接受，那是印证你的感动不对，也是印证你的感动不对。因为如果神要你去关心某一个人，那个人也许神会感动他来找你。你说神啊，如果我这个感动从你来了，你感动他主动来找我。我常常这样，哦，神要我说要为一个人祷告，说主，那你如果要我为他祷告，你感动他打电话给我，哎，真的他就打来了，那就属于神。几次几次印证之后，越来越准确，你就越来越知道你的感动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是这样操练的。你不要略过去，哦，不行啊，太忙啊，略过去你就没有办法操练了，要操练。B 那个感动是 A 就里面的搅动 ，B 有时候忽然一个觉醒，好像里面醒过来，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啊，当然邪灵也会用这种方式给我们有印象，所以呢，在这个印象里面呢，如果说你有个觉醒，有个印象，有个冲动呢，不要一下子就去做，要等等，等等再祷告，再祷告，啊，然后等到更清楚了，你再去行动，就不会给魔鬼利用，不会给邪灵来利用你。当圣灵第三波造访台湾的时候，是在32年前。那时候圣灵造访台湾的新竹尖石乡的教会，大大的复兴，神迹奇事行异能不断，先知一下子起来好几个。但是那时候缺少教导，也没有人过滤，所以啊，很多车水马龙都，台湾的很多宗教会都赶到那边去看神迹。后来发现哇，很多事情都出了状况，有的盖方舟啦，有的穿白袍，有的戴白纱，全部出了状况，因为他们没有过滤，圣灵告诉我，哦，他就去做了，啊，有的一起来说，就用第一人称，那时候很多都第一人称，你们听过这个请举手，在台湾啊，你们不知道哦，好好，那时候真的，因为后来我去台湾服事，他们就带我去那个第三波造访那个教会，那是我们特会，我讲了3天道之后，我们最后一天就有座谈会，牧者当时存留下来，牧者有的小孩子已经都长大了，我们就在台上就讲为什么， 为什么第三波一下子就没了，而且造成那么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台湾那么会有那么多教会抵挡圣灵，就是因为第三波造成的。太多的邪灵假冒，太多，他们原住民拜偶像祭祖先，还有很多的什么毒百步蛇什么太阳神，然后他们还有酗酒啊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清，然后突然圣灵那个圣灵大大浇灌，全部混在一起，邪灵大大动工，所以那时候造成好多好多的那个很多人跌倒。因为那些发预言呢，后来也酗酒喝酒啊，有的肝被酒就整个都控制了，那哈，有的死在肝癌啊、肝硬化，然后有的继续犯淫乱，有的继续抽烟，有的继续咬槟榔啊，啊，这些在台上发预言，你想想看，怎么体统？乱了啊！教会的牧师也被弄得七荤八素啊，你不听就是亵渎圣灵啊，牧师也乱了，长老只是也乱了，好，所以。里面的知道，第一是感动，感动啊，是里面的搅动和觉醒。第二是里面的知道，我们叫做里面知道，叫做启示 ，revelation。你突然就知道，你不知道怎么知道的，人家问你你怎么得救？你得救了吗？你会去天堂吗？你说会呀，当然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讲？我就知道，这就是 revelation， 启示。我就是知道。因为我已经接受，我知道这是启示，但是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你讲不出来，我就是知道，哎，里面的启示。第三，图画和印象，好像电影机放映电影片一样，在我们心里，在我们想象中有一个心理的图画，也许很短，也许很强烈，好，当非常强烈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好，你们请问当中我们有看过意象的或是图画的，请举手。哦，不少，感谢主，放下。这个呢，都需要不断的过滤，透过神话语在里面建造根基。神的话语的根基建造的越深越广呢，你的那个意象越清楚，越准确。你不要把每一个意象都当成从神来的，这样你会跌倒，而且会绊倒人。我们呢，每一个意象都需要经过圣经的过滤，需要别人帮你印证。你不要独断独行，如果要讲这个见证又太多了，今天时间不够啊。注意，先从你跟神的关系来，生命的根基建造，神的话语建造。第二，要有人帮你查验，你要乐于给人查验，不要想哦，我独尊啊，我会看异象，你们都要听我的，错了，不一定全对，太多问题了。这些看意象太多问题的，我不是否认你们这些举手的人是需要被查验。第三，我们需要来一起来印证，透过往后的印证，然后再继续来过滤。啊，有些人是异梦，哦梦啊，哦梦啊，有啊，是有事情发生，我曾经梦过事情都发生，可是不一定曾经过就以后都对，每一次的异梦你都要查验。每一个意象也要查，你的预言是不是说哦，我曾经对他发预言，哦，他会跟这个人结婚？你看对了，对了，啊，下次都对，不一定，下一次不一定都对。神总是让我们保留一些，连波肯那么有恩高的先知，他说他80%准确，20%错误。我们要留给自己有错误的空间，因为神不要我们骄傲。如果你100%预言对，那你不是跟神同等了吗？我们会骄傲的，所以神不要我们100%对，他会让你错，让你谦卑。神会让你错。好，第四，言语，圣灵可以用一个字或一连串的字启示我们，这就是给你知识的言语也好，或是辨别诸灵的方式也好，就是要把这个言语放，有时候是放在你的脑子里面，有时候是一排字啊，有时候是一打字出来的，这样的字呢也是需要经过过滤。像有一个姐妹，她流血流不止啊，为她祷告的时候，突然哇，我的眼前就打字出来，我眼睛看见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一直闪一直闪，那个字是那个隶书，我们中国的那个隶书啊，一直闪，我就照着念，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时候我对圣经还不熟，结果原来在路加福音有啊。后来呢，他就好了，他那个流血不止就停了， 血肉都停了，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如果打字出来啊，哦，如果不是圣经的话，你要稍微过滤一下。像我为人服侍啊，用耶稣带入他记忆的服侍里头啊，我都会求神给我话，一个意象配合一句话，这样最稳，最稳。你帮助他建造你自己的服侍也有果效。所以呢，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如果你里面没有库存啊，那个话出不来的。当然，有时候神也会给你无中生有啊，但是神不会常常用这个捷径给你，偶尔为之。但是我们要每天要库存我们神的话语 ，OK？ 每天要读神的话，那么你在服侍的时候，神的话出来，哇，就很有能力啊，赤露拨开啊，两刃的利剑。OK， 那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之后，比如说是言语的也好，图画也好，印象也好，这些呢，都你在服侍的旁边都要有人，不要你自己单独服侍，服侍的时候旁边一定要有人在你旁边，好，帮你遮盖也好，帮你查验也好，因为灵界的东西呢，它会有欺骗，会转折。我有些时候啊，就是以前呢，不太懂得这一种防备，譬如说我跟他服侍之后，他出去就说郭牧师说。我说我记得没有这么说，可是已经传了一大圈了。郭牧师说，其实我没有说，他自己想，他自己说，但他为了怕人家怪他，就是郭牧师说，那很麻烦。那好了还好，那不好了就怪我哦。后来哇，箭头都指向我，说我为人祷告说那个话，不是我说，所以旁边有人给你做见证啊，还要帮你听一听。我碰过这样的，我想你们也会碰过。有的那个师母好生气哦，我辅导他，我明明不是这样说，他回去说那样说，有没有？你们师母有没有被这样伤害过？有啊，很多啊。所以你要辅导的时候，你最好旁边有人。碰到那个思想歪曲扭棒，或是里面有邪灵，他刚好这个时候来害你，那你就被控告。哎呀，真是好心不得好报。嗯，这属灵界，我们要注意，要很警醒。好。现在来讲到操练的，好，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放开来念。唯独长来，唯来请唯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请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哎，我们上次讲过，心窍是什么意思？心窍是代表什么？上一堂课才讲啊，上礼拜五啊，属灵的感觉叫做心窍。我们的心窍要习练的通达，就是要吃干粮，就是自己要去吃神的话，要去默想神的话。吃干粮，你的心窍才会通达，通达之后才能够分辨好歹，不是靠人家教你，是你自己去通达。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透过圣经的话语来练习我们的属灵的感觉。第一，建立一个非常强烈的方言的祷告生活方式。这个呢，要等到你被大扫除之后，那个强烈祷告，那个方言祷告才会来得真实。一个人过去拜了很多偶像，行邪术或是犯淫乱，这个时候你突然领受到方言，那未必。当然我不是否定，但是我们如果透过再加进一步属灵大扫除之后，或是你里面有伤痕先医治之后，那时候方言才会比较 pure。 这个就一大堆见证，我碰过很多这一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大扫除，你以前曾经犯罪还没有对付的，或是你以前拜偶像行邪术还没对付，或是你家族，或是你有伤口情感的伤害还没有对付，都要给处理，你的方言才有 power。 而且要不断的读圣经，要神的话才有 power。 这一方面呢，真的是需要不断的被练进，不然那个方言不但不能造就，还会打散啊。这个见证一大堆啊，这个没时间讲。那个方言不对的时候，都会打散整个灵界的东西，啊，就是会功败垂成，搅扰，而且会带来玷污、污染。 本来森林很强，结果来一个不对的方言，就把整个林都打碎了。哦，有哦，太多了，打碎了，有了很多哈。好，如果你的方言非常精进，是表示激进，是表示在征战的，也就是说被 pure 过以后，被 purify 过以后的那个方言才算。如果我们每一天起来，用你那个被炼净过的方言祷告，你会发现整个灵打通了。其实方言就是好像是在打通你的属灵的管道，通天的管道一样。如果你起来啊，精神都还没有集中，或是他情绪都还没有稳定，你就开始祷告，用方言祷告，那你的灵就整个活泼了，开了，通了。你会不会觉得你有时候很沉闷，都不想开口，对不对？哎，那你就快点祷告，用方言，那很快就通。当然如果那个环境很大的拦阻，你就要祷告很久很努力才会通啊，这个是我经常要操练的。对圣灵的催促要非常的警醒，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催促的警醒是按照你跟神的关系，跟神关系的亲密度来决定你的警醒度啊。如果我们很迟钝啊，一天到晚熬夜啊，或是看那些什么电影长片啊，熬到天亮啊，或是打电脑搞到天亮，那个时候圣灵催促根本在你里面不敏锐，你也听不到圣灵的催促。 OK， 所以我们常常要检查你的灵有没有通，检查你的灵有没有干净。如果你在里面有在计算一个人的恶的时候，你的灵一定不警醒，一定不敏锐的，连计算人的恶都会打岔你跟神的交通。第四，要去经营你的魂，里面有没有害怕啦、怀疑啦，或是你里面的充满别人的给你的话语呢？有时候我们太爱听闲话，哦，老耳朵里面都是哇，这个人的魂乱七八糟。这我处理过。听了太多闲，所以当有人要跟你讲耳语的时候，你不要听，我不要听，我要保持我耳朵干净，我要保持我灵畅通，不要听闲话，那个人就没话好讲了。为什么闲话会一直传？就是我们太爱听闲话。OK， 还有我们的情绪，有什么情绪呢？就要快快解决，把里面的垃圾，那个情绪都是不好的情绪，都是垃圾，很深的伤害也好，或是人家冒犯你也好，这些垃圾快点清，就是经营你的魂，让你的魂灵魂体很轻松、很安息、很喜乐，喜乐很轻松、很安息。那时候你就敏锐了，圣灵催促你就随时警觉，圣灵的催促，这好美啊！你如果常常察觉圣灵给你催促，你再去跟他圣灵配合，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好美，好美啊！第五，锻炼要操练便是对圣灵的感动。这个圣灵的感动就好像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是需要被养大的，被滋养滋润，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长大。马太福音13章，耶稣不是说神的国好像种子吗？所以神给我们东西是一个很小的种子的样子，但是这个种子在你里面就会成为大树，你要不断的浇灌滋养。那浇灌滋养是什么？当然是圣灵哦。你天天要被圣灵充满，这个种子才会长大。你要被神的话语充满，那个种子才有营养，营养才会长大。那个时候啊，魔鬼要想要撒下败子来就挤不进来了，因为你的树长大了啊，你在里面充满了圣灵了，你很容易就把败子排除出去，就不必分辨败子，你就知道那是败子。所以那个美国情报局他们训练那些情报员怎么分辨真钞假钞，他不是叫你两张拿来在那边对照，不是的，他是叫你怎么样分辨真钞。你把真钞你看清楚了，假钞一看一摸你不用看就知道了。 OK， 我们也是把圣经研究清楚了，真理研究熟了啊，那个假的来马上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在那我要研究各种宗教，有的人就说哦，他家里摆很多各种什么什么教什么教啊，他说那个弟兄，我说你摆这些做什么？他说我呢要研究研究才能够跟人家辩论啊，传福音啊，我才能够讲啊。我说你花那么多时间研究这个，你还没研究好，你已经被压下去了，你先把这些时间来研究圣经。 你研究真理，研究一下真理，你传福音真理就有力量啊！你不必研究太多其他的宗教，比较学宗教，比较学不必啦，错了，相反了啊！我们要研究圣经，不是研究，是吃它，吃它，消化它，让真理成为你的生命。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分辨的出来了。操练抓住圣灵的感动，还有一个注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啊，操练抓住圣灵的感动啊，是要抓住我们的那个神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字或一个形象，那个是需要用你的眼属灵的眼睛和你的心来跟它配合的，不是感觉。也就是说，你那个属灵的眼睛和那个心窍要通达，来配合圣灵所给你的感动，不是用你的感觉。这时候已经不是用魂的部分啊。那这个在操练里头呢，神会加给你，他会加给你，加给这个圣灵方面的高模，因为你一直在圣灵里面啊，所以他会加给你这样的高模。那这个高模临到的时候，你的心、你的灵眼就很容易敞开。那时候你在抓住这个圣灵的感动，就会比较准确。那我们如何来运用那个分辨诸灵的恩赐运用？哥林多前书12:9-10讲到圣灵的恩赐，所有圣灵恩赐都是借着信心来运行。注意哦，所有的恩赐哦，在十二章所提到的恩赐都是用信心来运行，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才能够发生作用。12:10讲到其中有一个恩赐是辨别诸灵，我们要分辨不同的灵，基本上是要分辨什么呢？到底辨别诸灵在分辨什么呢？第一，分辨神在做什么。第一，分辨神在做什么。如果你在带敬拜，你要知道神现在做什么，不要一直唱啊，我昨天预备五首，我一定要把这五首唱完。我告诉你，可惜，你要随时观。所以那个有的带敬拜的，一直闭着眼睛带敬拜，你都没有看到下面呢有没有进入啊？有真的有的人就一直唱他的，他就一直往前跑，后面都没有跟啊，后面那些群那个神的百姓还没跟上，你就跑到圣山上去了。你把百姓丢在山下 ，OK？ 所以呢，带领敬拜的人呐、啊，要睁开眼睛啊！你可以闭上很好，但是你要睁开看一看，偶尔要观察观察神在做什么，要观察圣灵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太重要了。去年我在高雄的时候就是这样，哇！我最近都常常遇到这种事情。神呢、啊，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他看看你顺服不顺，你是不顺服圣灵，还是你要做王？你要让圣灵掌权，还是你要做王？神要操练你，够不够顺服，够不够柔软弯曲？我在高雄带领进，那一次跟John Mike，我们三场，台北、台东、高雄，来到高雄的时候，哦，清晨神就哦，等候神就一篇信息，《约翰福音第五章，必是大词。哦，我预备了很久了，好啦。他下午要上场的时候，我在等候，所以我们要常常等候神很重要。你不要哦，我早上好了哦，神给我话了，我可以去逛街、下品了，我去高雄下品。没有，你还要等候神。你要上台去，一定要等候神。所以幸好我有等候神。我那天，我说神啊，我今天早上领受这篇信息，对不对？怎么没有声音？哦，断了线哇！主啊，是不是有什么错误或是疏漏？又没声音。因为我经常问神，所以我这种方式问神，所以就知道有没有天线，有没有沟通啊？又没有。说主啊，那现在已经还有一个半小时哈，那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缺漏？又没声音。哎呀，我就开始紧张了三次啊！主啊，我就开始方言祷告啊，是不是我东西有塞住，或是被 attack？ 祷告，没有，我就跪下来，安静，不要烦躁，安静。突然一个声音，很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你要问我我要做什么。哇，乍梦初醒，原来我们常常说主啊，我做这个好不好，主啊，我已经预备好了。结果主说，你要问我我要做什么， 我说主耶稣，请你告诉我你今天要做什么。我就问主耶稣啊，突然能让我看到异象，哦，我看到复兴的火烧起来了，哦，原来要从高雄开始烧啊，然后又看到那个西海岸啊，那个教会本来都很低很低，压得小小的，教会开始有灯啊出来了，有那光啊射啊，在天上交织啊。哦，原来神的复兴要从这边一直烧烧烧到那边，然后怎么样的？哦，神就开始启示说，哦，我看到，那我说主啊，那你要做这个，那我要怎么？我要怎么传讲？又没话了。我看到异象又没话了。我主好像做谜语在给我猜。我说主你怎么办？他说你观看我的作为，观看我。那我就只好大胆的出去了。现在这下好了，我预备好，信息也带着了。诗歌，我说主问他诗歌呢？哦，我诗歌就好几首出来。哦，诗歌也带着了，带着到会场了。啊，会场开始敬拜的时候，我说主啊，那要怎么做？我就跟牧师，哦，圣灵就告诉我说，你要找牧师，在场牧师好几十位啊。你们，我今天下午这样领受，神说复兴的火从这个高雄开始点燃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他说，好了，我们就在唱复兴的火啊，哦，唱复兴的火就唱。后来我就上去了，带完敬拜完了，那个带敬拜下来，我就上去了，我就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五章。就一翻开还没念，哦，下面就开始，这边就开始滚起来，那个圣灵的火就开始，哇，真有人就彰显了，大叫。那我就不能做了，我说哦，那我们就求圣灵来运行。等一下他安息了，我说来约翰福音第五章，又开始哇大笑，十个人就笑啊笑，哦，一直蔓延，哦，我一直笑一笑。后来我就担心，哎呀，那些人要来听到，我按照我的想法，他们就要来听信息，那些人一直笑啊。我说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哈，我是很规矩的，我平常讲到很规矩，我有预备哈，但是圣灵在做，那个圣灵哦，不是我，我就一直跟他保证，因为有些人是来观望，有些是保守派，我一直解释哦，我是很规矩的，圣灵一直做工。后来好不容易停了，来，请继续来约翰福音第五章，然后又开始哇，又一群，又开始圣灵又开始点起来，这样四次，我说到没办法讲。四次哦，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讲了四次，没有办法，神把我封住，拉链拉起来不让我讲到。然后神你一直做，每一个人被碰到了，就每一个人就笑起来，然后就得释放。当场好多牧师被释放，因为牧师压力太大了，都是牧师传道人，还有那些硬邦邦的长老执事观望，全部被释放。后来说哦，请牧师，所有在场牧师上来帮忙啊，支援啊，你们上台。所以上后二三十个牧师上来，我说你们帮忙，大家一起带啊，带祷告啊，带宣告复兴的火。这个时候呢，很多神高我的仆人就这样纷纷被击倒，到楼上楼下全部就整场都是圣灵的火。那时间到了，我说牧师。那个主办呢，带领聚会牧师呢说，哦，那郭牧师你可以休息了，神你昨天哭的太厉害，我昨天信息很强嘛，大家哭了，你啊，今天神不要你讲到，你休息啊。那我就回去好啦，我终于卸下重任了，就去吃一个沙拉吧，然后哦好舒服哦。啊，晚上进来不得了，真常人哦，比笑更火热，那个叫麦克说马拉卡上来，从老远就被他盯着，圣灵要你上来啊，哦，我就上来，哎呀糟糕了，我以为我没事了，就被叫上来，呼，圣灵继续浇灌。那一天呢下午到晚上没有停，结果我出去吃沙拉吧，照样正圣灵运行，很少人离开这会场。他们说郭牧师你知道吗，你离开以后圣灵更强。我说啊，怎么这个样子所以我一进来又被叫上来，哦，开始呼，圣灵大大动工。那一天到十点半大会哦，要关电灯了，没有人走，结果好多人得医治。张麦说这就是 Pensacola 复兴，这个就是 Pensacola 复兴，不用讲道，圣灵自己做工。哦，那一次事后好多人，好多牧师都因为那一次被觉醒，被眺望。所以为什么现在高雄呢，20个教会30个教会联合，就是这个原因，就那一次被眺望起来的。等候神多么重要， 听圣灵的声音多么重要，明白神要做什么。如果我那一次按照我硬邦邦，不管你下面再怎么样，我硬邦邦讲道，那没今天我没有这个见证，而且高雄没有这个景象。现在整个高雄那个复兴的火，而且那个牧者那个连导合一和谐整个都起来，所以那个器皿，这个器皿等候好，还有顺服柔软敏锐很重要，好，这个带来极大的祝福。但不是，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神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和出口，在乎你的操练，你跟神之间的，跟圣灵之间的操练。上一次啊，上个月我在高雄另外一个教会，也是我一进去，我进去就觉得，哎，好像圣灵要跟我说话。我已经预备好下午讲两堂啊，两点一场，四点一场，我两堂都准备好啊。可是不对，我说牧师啊，好像神要跟我说话。哎呀，我就快点。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敬拜，我就一直问神。后来神说要把第二堂调到第一堂讲，第二堂的信息要在第一堂讲，然后第一堂到第二，我就快点通知啊，通知那个音控的，还有那个打 transparency 的，把他预备好的诗歌要什么的，要那个投影片的，我说快点，牧师就马上冲到后面去跟他们讲，调换过来，第二堂的先讲遍，哦，不得了。我一上台，我才一顺服，我都还没开始讲到，圣灵就大大动工啊！哦，我真的，哎呦，感谢主！如果我这个声音没有听到，多可惜！因为我一上台，我还没讲话，圣灵就大大浇灌，哦，大这个整个眺望起来，那个火像炉火一样滚烫起来。等到这一波滚烫完以后，我就开始讲信心，分享信心，好多人就被破碎在神面前。破碎啊，爬啊，从后面一直爬到前面，在神面前悔改破碎。后，哦，那个景象牧师都看呆了，我看呆了。然后事后说，好，好险，我自己拍拍胸脯，好险好险，我在那个最紧要最后的几分钟有把它欠取过来，如果我硬邦邦这样讲，就失去了这个祝福。 Amen。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真的是在这一方面要很警醒很敏锐。后，哦，我们也是后好幸运。那我这样后来呢，我就知道我要很忠心，我知道我要很谨守，哦，神给我托付这一份，我就好好谨守在他面前，神就看见你的忠心和警醒，他就加给你。哦，经验好多这一方面的。好，那我们嘿，你说什么？
上一次那个高雄的那个聚会时间大概
卫理堂，我说的卫理堂，还有那个去年年底十二月份，哦，偏差扣了那个哈，他那个是十二月，你们去问高雄就知道，很多牧者都知道，因为他们都现在谈起来都会好像津津有味，因为那一天那个真是太特殊了，太特殊，那种聚会很特殊，六个半小时没有停过，圣灵没有停过 ，OK， 大家印象很深刻。嗯，好，那我们再来是分辨神在做什么。第二，分辨灵界的活动，天使和魔鬼的活动在做什么。第三，分辨人的动机，分辨比如说我们在特会里面，啊，这里让你彰显，有的人是魂界的彰显，你不要以为那个都是被圣灵充满，不是，有的有时候我们看特会，有的特别喜欢滚吗，有人特别喜欢叫啊，有人很多怪动作啊，我不是说哦那个都不好，但是我们要分辨，不要凡灵都相信，而且不要让他们主导，不要让那些奇奇怪怪动作来主导。啊，有些人说啊，我没有得着，啊，我好羡慕，啊，那才不要，不需要羡慕，因为每一个圣灵在每一个生命的彰显不同，有的很安静的彰显，有的爱的彰显，有的安息的彰显，啊。有的是大的动作，那是邪灵哦，你不要以为大动作就好哦，那是里面有邪灵出来，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分辨人的动机。那如何分辨魔鬼的活动呢？四个方式，一个就是接受图画和印象，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啊，比如说我举例纽西兰，我去过纽西兰嘛，纽西兰有一种民族呢，它叫做毛利族，他的皮肤呢是跟白人一样，可是当邪灵在他身上彰显，他皮肤会变黑，很明显就变，好像变色虫一样变黑的，哎， 邪灵彰显。那我们黄种人呢、啊、如果有邪灵在我们身上，也那个皮肤也变得很蜡黄或是黑黑的阴森森的，看得出来啊。这样分辨，分辨这个身上彰显。第二，灵里面的感觉，觉得不安不舒服，或是觉得被搅扰。第三，接受一个字，接受字或是句，或是一个那个意念，这个意念也很重要啊。譬如啊我为一些人祷告，那个竟然同性恋，我就说哦，神就给我启示，这个人有同性恋，要帮他赶出来。或者是我上次不是分享一个姐妹，我为她祷一个姐妹，我为她祷告的时候，一个字出来来不及啊，我说来不及，我说你是不是常有什么事情来不及？她说对，她的口头禅就来不及，她常常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那个来不及变成她的捆绑啊，她赶火车来不及啊，考试来不及啊，做什么事情都来不及啊，后来就把她破除，她来不及这个坚固营垒，她整个人才被释放啊。那我们上次不是我跟你分享一个姐妹吗？她说我做给你看，她就那一句话做给你看，从小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他说好，我是女生，我做给你看，男人能做都能做。他这句话捆绑他一辈子，而且他自己说，我一辈子为这句话而活，我做给你看而活。像这个就是帮助他分辨，而且破除这个内在誓言啊，内在誓言带来实心和行为导向，所以就相对的跟着就在破除他的实心啊，破除他行为导向啊，破除他的被囚，他也被关啊。被这句话关了啊！哎，哦，王弟兄，是不是我有那个王瑞发弟兄，是不是有20本书？你有没有去拿？我有刘化，你们，哎呀，潘师母昨天带回来20本书，你有没有听到我跟你刘化？哦，留在你的，我以为你今天有带来。那里面就是关于内在誓言、行为导向、被囚啊，怎么处理、怎么分辨啊，那个很重要。啊，这一些都是我们经常犯的，而是轻忽，而且这个领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然而，你从这方面去着手，你会发现整个人被释放了。好，分辨诸灵的查验。哦，肢体的语言，哦，这个很重要啊。肢体的语言就是啊，比如说啊，我每一次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在等候？譬如一个大的特会，500-600人，700-800人。你一定要在等候在神面前，神就会启示这次来特会有哪些人有病，有什么病，特别意象都会看到，或是什么病来的，有什么病啊，有什么需要哈，或是他们有什么难处。在等候3天，我都3天禁食嘛，3天以前，现在没有了，现在特会太多来不及，禁了都没得吃了，因为一个接一个。以前我是一个礼拜才一次，所以一个礼拜有3天禁食还可以，后来没办法了啊。那呢，那个神在我在等候的时候就让我看到异象啊，看一下哦，这一次来大概有这些人嘛，有这些毛病啊。诗歌一下来的时候就开始释放啊，医治，哇，很多人就被神摸着。你想想看，你本来是来坐着来听的，结果神先触摸你，你看你这一场这3天你会不会好好在他面前 Amen 会的。你一开始被触摸，你这3天一定得着很多，所以呢就预备，我们这个预备很重要哦嘛。你们这个神学院的课程，我就几个月前就开始预备啊，要回来之前在飞机上去等候神。你知道哪些人要来学习，你先把他们的心给我，先把你们的需要给我啊，这样的预备很重要，这样信息就能够切入。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怎么今天信息都对我讲啊，因为我在神面前问了嘛。好，你知道吗？神知道你们要什么，我问了，我就传送出来，你们就被得着，哦，你们就得着以后，就会整个人被调旺起来，更新你跟神的关系。那这个肢体语言，神就让我看见，不但是看见，而且肢体，比如说我跟你面对面，那么你的右边就是我的左边 ，OK？ 电话呢，很远，管你在地几，在哪一边，电话是对边。如果是我们两个是平坐的同一边，我那天不是讲见证吗，一个姐妹我在回去的路上，她坐在这边，我坐这边，我就开始讲你的身体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她吓坏，你怎么知道黑黑的，你怎么知道我身体有毛病？因为神就透过肢体语言告诉我，你的右边，你的头顶，左边，耳朵后面， 那你的脖子，你的第几椎间盘都知道，神会在我这边启示。所以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你身体你要查验你今天是不是很干净，你今天有没有痛。如果你今天就头昏脑胀的，这里痛那里痛，等一下你到底是他痛还是你痛，对不对？好，所以我站在这里，我就 make sure 我身体很健康， make sure 我这个没有毛病，所以你们身上毛病我就知道。那圣灵呢，就会让我，比如说他会让我盯住这个人，然后就开始启示这个人身上的疾病，或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开始传送那个知识言语进来。你们不是看到很多神的仆人都、那个人起来，然后对他说话，有没有？这个人起来，哎，就是这样。那神呢，也是会让我看见光，好、哦，就是那个这个人头上突然啪一个，哦，神在叫我要讲，对这个人讲话了，啪，这样，他会看见，啊，好、啊，或是看到异象，哦，看见他在做什么，他在暗地里做什么，跟他讲话的时候看到异象，异象直接打在你面前。所以他们有的人说，哦，不行了，光是像 X 光一样。没有，我如果跟你们平常像朋友，没有 X 光，就服侍的时候才有。平常我不要去做这种事，太忙了，难道都没休息？他们说，哦，那你在火车上，在飞机上，不是很多人？我说不管，飞机上我睡我的，我才不管。但有时候神要我对旁边传福音，哦，很多，哦，这我几乎飞机上神都安排一个人像传福音，哦。马上啊，那个不信主马上接受耶稣啊，在飞机上接受耶稣，所以全能侍奉真的是很 powerful 啊。有一个姐妹啊，一个姐妹她就开车，但是她从来没有信主的，她是一个 agent， 一个那个 real estate agent。我坐在她旁边，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她身上疾病，她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肩膀这？他说我这25年呢，我每天晚上睡觉只能睡这边，这边不能睡，因为这边痛得要命。我说耶稣能医治你？他说真的吗？我说当然了。那你要怎么帮助我？我说我祷告奉耶稣的名，他就医治。他说真的吗？我说是啊。那来，他就边开车，我说你都不要管我哈，我为你祷告，然后就求主耶稣医治他一下。哎，他说哎好了耶。好嘞，还没到家，他迫不及待坐下来就说要接受主了。一路上而已，神就医治他，那个心里很笃定，神要得着这个人，所以他还没进我家门就坐下来接受耶稣。接受耶稣之后，神就一直祝福他。两个月做了9个 case， 两个月卖了9栋房子。哦，他现在好热心啊，因为他被神摸着了。他从那一天晚上。他睡觉再也不痛，25年，他说他25年的痛，手都举不起来哦，举不起来哦，这样25年，那一天5分钟内，在福音位上5分钟就把他医治好。我这一次回来飞机上也是有一个住在 Hillsborough， 很有钱了，大宅大院了，他自己讲，哦，后来身上全部医治，就在他睡觉的时候，我就问他祷告，醒来都好了，接受耶稣，当场接受耶稣。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预备在神肢体语言，哎，有这个肢体语言，你说啊，那只有你有，没有，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你要先把你的身体 purify， 你要神的话语建造起来，神的话在里面建造，跟你的肢体语言就很敏感，哎，眼睛，哎，有时候哇，我就会看到他的眼睛有问题，他眼睛在跳动，或是眼睛有刺都可以，神都会给我启示啊，哦，好。甚至他里面正在里面在嘀咕你什么话，你也会讲出来，话会出来。他骂人的话，有的人说想不起来，我说好，那我告诉你，你骂过什么话？有些我都不敢讲，都写的。他有的人想不起来他骂过什么话，神就一个一个提醒他，那个声音我都听见，他骂人的声音我耳朵都听见。还有他听什么摇滚音乐啊、热门音乐都可以接收到。好，这个肢体语言很厉害的哦。好，分辨诸灵。查验第一神的话，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啊，就是说，这个翻译叫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呢，叫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使人学义，这些话都是要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的、使我们学义的。第二，查验个人生命所结的果子。 我们上次读了第七章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啊，那里耶稣说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缠抱着狼，凭着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尚且能摘葡萄，好，这你们回去好好看啊。第三，高举耶稣是主，这个人是不是有高举耶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那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了，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好，邪灵也可以说出耶稣的名字，但他们讲的耶稣是另外一个耶稣。他们不能够说的，他们不能够说耶稣说的话啊。他们是这个耶稣在加略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耶稣呢，是流出宝血的，是为世人的罪而死的那一位，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邪灵的眼中，他们是不明白这一个这么伟大的真理的。所以他虽然认出耶稣，他却不能够认出他的全部，他没有全部的 knowledge。 第四呢，就是归荣耀于神，就是要正众人的查验。我也讲过那个见证，要众人的查验。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的被神拣选进入这属灵的殿堂，今天你们是被最幸运的一群，因为在耶稣还没来之前，神要先把你们兴起来，成为复兴的器皿，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好叫他的荣耀他的能力透过你来彰显，也要使用你来赢得这时代的灵魂。